弟兄姐妹们，复活节快乐！好像不太快乐的样子哈，都不回应。复活节快乐！好，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真的是主耶稣为我们复活了哈，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哈，来，我们分成两半哈，诗班还有这一边啊，喊主复活。那后半段就喊哈利路亚，好不好？来哦，好，开始。主复活，
哈利路亚。
主复活，
哈利路亚。
主复活，
哈利路亚。
好，换后半段，主复活这边哈利路亚。好，开始。主复活，
哈利路亚。
主复活，
哈利路亚。
主复活，
哈利路亚。
好，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呀，那今天太喜乐了啊，所以我自己也带了一个红色的领带啊，表示我心里的喜乐。那我们今天刚刚读到的经文啊，是从路加福音24章的1到7节啊。那特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主已经复活了。当7日的第一日，然后一些妇女们拿着香膏膏油要去膏这个主耶稣，但是去的时候那个坟墓的那个石头已经开了哈、哦。那天使就跟他们讲这里已经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不要在死人当中来找活人哈、哦。那也跟他们提醒。之前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就已经跟门徒已经讲过了，他将要上十字架要受死，但是第3日会复活。好，那我们基本上从刚刚提到的第3日会复活，然后会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十字架。那这个从路加福音之前，主耶稣是一而再再而三也跟他们讲他将要去完成这个神的一个使命，第3天会复活。那这个在路加福音有讲过，那马太福音也同样这样讲哈。好，那我们就来讲其实要认识主耶稣有2件事件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2件事件啊，而且这2个事情等于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最最最最大的一个根基哈，信仰的根基就在这里，就是十字架还有空坟墓哈。其实这2样东西我们如果要来认识主耶稣的话，从这2个事情来着手就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说，来认识复活的主耶稣。那认识复活的主耶稣都跟十字架还有空坟墓连上关系，主要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它象征着那个100%的慈爱还有100%公义的结合。好，等一下我们再一一来看。那主耶稣的十字架呢，也带来了他苦难给我们的一个安慰啊。他亲自的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冲击，一个苦难，所以他知道我们在世上所遭遇的，所以他必定要带来那个安慰啊。第3件事情我们来学习，就是主耶稣的空坟墓他展现了那个复活的大能。那因着复活的大能，然后就能够来改变我们人的生命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出那个奇迹出来，从苦难甘苦变成那个甘甜，从苦变成甜啊，来创造生命的奇迹，来改变人的生命啊。我们就从这3方面来学习。好，第一个讲到了主耶稣的十字架象征着公义还有慈爱。我们从公义开始啊，从公义开始，我们知道神啊，他是全然的圣洁以及公义啊，他不容许有任何罪过，不容许有任何的污点啊。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呢，他使用了那个无残疾的 的祭物，比如说公牛羊，然后来献赎罪祭啊，让犯罪的人能够透过这个赎罪祭，然后能够得到洁净跟圣洁啊。那所以赎罪的那个救赎的意义啊，其实它就是说以命抵命，以命偿命的那个意思哈。你如果去看一下这个啊立位记，它就非常清楚的讲到哈，就是说当人犯罪之后是用活物的生命，活物的生命，然后献在坛上来抵你们的生命啊，来抵你们的生命，为你们生命赎罪。那他又强调，因为那个血里面有生命，所以才能够赎罪啊，所以要透过这样。那但是呢，活物的这种赎罪祭啊，那个功效都是一次一次而已，就是说当人犯罪就马上献祭，然后又犯罪又献祭，又犯罪又献祭啊，没有那个功效在啊。而主耶稣基督被神所设立的这个救赎，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因着主耶稣他是全然的圣洁，他才够资格啊来献上。那我们也知道啊，靠着主耶稣只要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啊，就能够成圣。那因为他一次的献祭呢，就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啊。所以主耶稣十字架上面的这个功效，这也成全了那个神公义的圣洁的这个要求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献上，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的祭啊，也让我们能够完全啊。好，这个是公义方面，那由主耶稣来完成了这件事情。第二个，慈爱，讲到慈爱啊，我们知道啊，常主耶稣的爱啊，是一个爱到底的那个爱啊。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特别经文上特别讲，主耶稣就爱他们到底哈。那我记得在差不多几年前啊，当我从职场退下来之后，那我有一次啊，就去 Home Depot 去买那个工具哈。那买一个工具是磨那个木板的那个表面的哈，那个工具嘛哈。那买完之后要算账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哎，那个 cashier 啊，就一直讲说，哎，你有没有 Home Depot 的那个卡？哎，我说我没有。他说你要不要申请一个？我问他说要花多少时间？那个他说啊，差不多两三分钟就好。那有什么好处？他说可以拿25块哈。哎，我那个时候也想，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收入嘛哈，那就25块也好，三分钟哈，算一算 hourly pay 也蛮高的哈。所以我就开始填了，就开始填表格啊，名字什么电话 email， 糟糕，到了最后一栏，那我就很尴尬了。他问说你的收入多少？糟了，我是收入是零。那我就跟那个人讲说哈，我没有收入啊，哎，我现在退休，我没有收入。那他说啊，不要紧，你就随便写一个。那我就想一想哈，随便写一个。那我就因为我自己可以，我自己知道我可以，如果要的话，我可以拿到30000块啊，我就写30000块啊，就写了。好，哦，他也很高兴，那我也很高兴，都解决了。好，那个东西就闪密就出去了，一按闪密之后，嘣一下子回来说 reject。哦，这个打击好大。我申请以前上班的时候申请从来没有被 reject 过啊。那结果想一想，他就讲哦，因为你的收入的关系哈，没有办法。他说以后呢，你可以在，你如果要申诉的话还可以申诉哈，不过以后还欢迎你再来哈。那我就想了哈，真的啊，这个世界上哈，没有白吃的午餐，你知道哈，都是有条件的哈，他给你这个必定要有条件哈，没有说那个没有条件，无条件的。那就像 通常以人来看的话，当然是爱那个可爱的人哦，爱那个听话的或成绩好的 whatever， 对不对？那即使再高再高的爱，比如说母爱啦，或父爱啦，对自己的小孩子也是很无私的爱，对不对？爱到底。但是你需要要去全心的爱别人的小孩，可能也比较困难哈、哦。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啊、哦，他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无条件的爱哈、哦，他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我们儒家的思想里头啊，我们其实我们也讲爱啊，哦，我们自己儒家思想也讲爱。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哦，这个也是非常高超的一个爱。但是这个爱呢，就比较消极一点啊、哦。我不要的，哎，那也不要给别人啊、哦。好，我们在旧约的教导里头，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教导是爱人如己啊，爱人就更进一步的，比较积极的。我要爱人，就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像爱自己，更积极了哈。但是主耶稣他所展现出的爱呢，他是爱人舍己，爱人无己啊，把自己都舍掉了啊。主耶稣的爱就是爱人无己跟爱人舍己，因为他没有罪，他完全的圣洁，口里也没有诡诈，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罪孽，他上十字架，然后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罗马书五章八节，来开始。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上十字架而死。所以主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上来展现对我们的爱啊！我们所信靠的这个神，他已在旧约也跟我们讲过，他是有丰富的慈爱，丰盛的慈爱，但是呢，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啊，就是他有爱，但是也同时也顾着的公义啊。那当我们在为了要展现我们的慈爱的时候，人啊哈，在展现我们的爱的时候，通常就必须要舍去一些刑罚吧哈，公义。好，那但是呢，我们如果要坚持这个公义的时候，要有刑罚的时候，哎，通常就必须要舍去那个爱了哈。但是神主耶稣基督他就透过十字架把100%的慈爱，100%的公义就展现在这个十字架上啊。为了满足神的公义，必须要有人来献赎价，赎罪祭。那只有耶稣基督够资格。那神又用自己的亲生小孩耶稣基督来上十字架，所以把神的公义和慈爱都完全100%的展露啊。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了啊，不要再定耶稣一次十字架。在这里他讲到，若有人离弃那个真道啊，道理，然后就好像是把耶稣再钉一次十字架一样，这明明的羞辱他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持守真道啊，这才不辜负主耶稣基督啊上十字架为我们舍身啊。好，跟旁边的人讲要持守真道，来跟大家，好好，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路的道路上，我们都很清楚啊。特别礼拜五晚上，我们也知道，在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啊，他受到的侮辱，他受到戏弄，他受到嘲笑，在外在的肉体上受到伤害， 在内心上受到折磨，耶稣经历了世上最大的苦难以及最残酷的刑罚，定十字架。但是 again 他没有犯罪，他完全的圣洁。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他的刑罚带给我们平安，他的鞭伤带给我们医治。那圣经也教导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对得住神的话，就要忍受一些冤屈的苦楚，那这是可喜爱的。然后若能够行善而受苦而能忍耐，这也是神看为可喜的，因为基督已经受过比我们更大的这个苦痛， OK， 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也叫我们能够跟随他啊。所以这一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神啊。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他。Fanny Crosby， 我想这一位圣诗的作曲家我们都很熟啊。那他在一生当中，他写过了超过8000首的圣诗啊。那他被称为就是圣诗的皇后啊。那 Fanny 呢，他从小啊，在6个礼拜大的时候，因为眼睛有发炎，结果透过了一些治疗，结果治疗的让他的眼睛就完全失明了啊。所以等于就是他一辈子当中都活在那个眼瞎的状况底下啊。但是呢，他又这么有才华啊，这么有恩赐，写了这么多圣诗，那就有人就问他了啊，就问他说 Fanny， 好可惜哦，神给你这么大的恩赐哈，那你竟然这个瞎了眼睛哦。如果哈，你不瞎眼的话，你可以做更大的事。那 Fanny 就讲了哈 ，Fanny 就讲不会啊，不可惜啊，因为啊，当我在永恒的天家的那一刻，我第一眼所看到的就是荣耀的主耶稣啊，就是荣耀的主耶稣。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靠近十字架啊。靠近十字架副歌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人夸主十字架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人夸主十字架。在世人看为那个可怜悲惨的 Crosby， 但是 Fanny Crosby 他却用他的心眼看到了那个十字架是永远他的荣耀。我们在世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神医治了我们，让我们从悲苦变为甘甜，那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奇迹。就像刚刚诗班所献的那一首诗歌，我们怎能不为主而活呢？跟旁边的人讲，要为主而活。来，好，第三件事情，主耶稣的空坟墓展现了复活的大能啊。空坟墓，好， 那空坟墓，这个坟墓，我们先来讲坟墓哈。坟墓在以色列民在中东地区，在耶稣那个时候呢，一般的话，这个坟墓都是一个山的那个洞穴啊。那我们那这个洞穴那个门口就会有一个大石头哈，就挡住哈，所以他们直接就抬进去，然后石头挡着哈，这个就是他们一般的坟墓。那如果比较有钱的呢，他的坟墓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岩石，然后敲个洞啊，哎，那个是比较有钱，然后也是一样用大石头啊塞住哈，是这样子。好，那七日的第一日，他们看到的空坟墓啊。好，那我们又怎么样从这个地方来证明神复活的呢？就很多的探讨啊。那我们今天也来探讨一下哈，我们就从物证、人证还有历史的预言，我们来证明哈。空坟墓，我们从物证开始啊，空坟墓。那空坟墓是一个已经是不争论的一个话题了哈，已经是大家都承认了，历史上都承认这个是一个空坟墓。你们如果看了一下马太福音，你就知道，当兵丁跑回去跟祭司长他们讲说：“糟糕，那个耶稣不见了，那个坟墓是空的。”的时候，那个祭司长跟这些兵丁讲怎么讲，就说。你们就这么讲哦，跟大家讲说，我们夜间的时候睡着了，然后他们的门徒就把他偷去了，啊，所以门徒偷去之后，结果就流传在犹太人当中啊。好，所以我们就知道空坟墓是千真万确的哈，没有什么可以再讨论。那我们就从空坟墓的有很多种讲法，但是最大的四种讲法，我们来看啊，第一个。耶稣的尸体被小偷偷走了，好，那这个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为什么？第一个，因为兵丁看守着嘛，啊，第一个兵丁，所以一般人没有办法接近。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耶稣也没有什么让小偷来偷啊，耶稣没有什么让小偷来偷，所以是根本不可能的哈，所以小偷偷走这个是不可能。那第二个讲法，被罗马兵丁偷走了，这更不可能。为什么更不可能？因为当门徒一直在宣扬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好，如果尸体是被罗马兵丁搬走的话，哎，当他们在宣讲说哎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把尸体就搬出来就好了，他就垮了，对不对？啊。他们在那个时候要迫害基督信仰都已经来不及了，你还给他一个把柄啊，所以这是不可能。第三个是被门徒偷走了，这也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耶稣的门徒当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逃的逃，躲的躲，很害怕。但是当耶稣复活显现之后，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来为主来殉道哈，所以不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编了一个谎话说耶稣复活了，而他们每一个几乎每一个都是殉道而死的，有道定十字架的，有撤定十字架的哈，那都是为主而殉道，所以不可能为他们自己编的一个谎话然后集体来死哈，这不可能。第四个就是耶稣复活了啊，所以这是耶稣复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高高兴兴的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好，这是从物证，第二个从人证来证明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特别提到，他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让十二个门徒看到，后来又写给500多个弟兄看啊。那其中呢，在他写的那个时候，其中还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活着的啊，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谎话，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他这个传出去的时候，500多个，有一半，那也至少200多个吧，哈。如果有人一讲到罗马去告状的话，要抓起来。我们的基督信仰不可能传了2000多年，啊，所以这是人证，人证就是有500多个人都看过，在那个时候都还在的，还活着的，哈。好，第三个历史的预言哈，我们都很清楚的。很清楚，以赛亚书53章，这是主耶稣来之前700多年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言，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要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然后到最后第十节这里，耶稣以他为赎，耶和华以他为赎，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是在他手中运动。OK， 这都一再的证明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他的国度要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在座的，我们当中在座的，我们都是傻瓜了哈。我们可以礼拜天去外面，天气啊，今天比较冷啊，平常比较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去逛啊，啊。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啊。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因为基督复活了。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啊！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真实实、有根有基的唯一真神。耶稣的复活的大能，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啊！我们。在19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哈，他的名字叫做布雷德洛哈 ，Charles Breloff。好，那他就挑战这个基督徒，想要跟基督徒辩论那个基督教的正确性。然后那个时候哈，有一个叫 Hugh Hughes 的，那这一位啊基督徒这一位弟兄呢？啊，他是一个啊非常喜悦、非常尽心在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啊、哦。他基本上在伦敦的贫民区里面帮助很多穷人。那这个 Hughes 呢，他就啊提议了哈、啊，就提议这个布雷德洛，就说好啊，可以来辩论啊。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啊、哦，他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我们各自啊、哦、都能够找到了一百位的人啊、哦，因着你无神论的信仰而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改邪归正的哈、哦，你把100个列出来之后，那我也去找这个经过基督信仰100个被神改变生命之后啊。我把名字列出来，我们都各自拿到100个名单之后，我们才开始来辩论啊、哦。好，那之后呢？之后，这个 Hughes 又跟这个啊，这个挑战者啊，这个无神论的这个啊，布雷德诺又讲：好，你既然找不到100个哈，50个就好了。你那边你找到50个就可以了，我们就来辩论。之后。又讲降到20个，你如果能够找到20个就好。那因为 Hughes 这边100个很轻而易举的就拿到了，到最后呢，他就讲说好，你只要找到一个就好，我们就来辩了。后来呢，这个布雷德诺哦，他就取消了这个挑战，因为他连一个都找不到哈，连一个都找不到。人们不会因为接受无神论而使生命变得更好，但是却有千千万万亿万人因着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到生命的改变，这是千真万确的哈。照片上这一位，他是秘鲁的一个 杀人族的一个酋长啊，他是杀人族里面的一个领袖啊，他亲手杀过的十位其他的族长啊，各其他族的族长，然后还砍了他们的头，然后把他们的头颅啊，还挂在他的住的那个茅屋的上面啊。他也杀过无以数计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印第安人啊，都死在他的手上啊。但是呢，就在那个年代啊，就有两位宣教士。那这两位宣教士啊，是从哪里来？是从威克里夫啊的这个啊翻译圣经的协会啊。这个威克里夫，我们教会哈、啊，我们教会也有支持啊。那两位宣教士，一个叫 Doris， 名字叫 Doris， OK， 那一个叫做 Loretta， 好，他们就进到这个他们那个族里面去了，很奇妙的哈、哦。神的旨意是高深莫测的，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酋长哎非常善待这两位宣教士。那这两位宣教士呢，他们也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哈，然后开始对他们传扬那个耶稣基督，然后也帮助他们了解耶稣基督他的爱啊，是前所未有的那种爱啊。那终于啊，终于这个塔利利这个酋长啊，那个杀人魔王那个铁石的心肠啊，哎，结果开始被神的福音慢慢慢慢的软化了哈、啊。结果到后来呢，他真的就把他的生命就交给主了。后来他怎么样？因为他是酋长嘛，哈，所以他带领了他的族民啊，全部都信主耶稣了，整个生命都改变，带领了他的族友啊，200多位全部都信主。在1965年的时候啊，哎，他被邀请到了纽约来参加那个啊世界博览会啊、哦，而且演讲，那是一个叫做世界之光的那个聚会啊、哦，那专门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大的聚会。那在上面就知道说，世界之光耶稣基督哦，当他进入了塔利利这个酋长黑暗的心田之后啊，让他产生了亮光跟喜乐，改变的他的生命，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啊！若没有耶稣，他说他只是个杀人魔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从十字架和空坟墓，我们可以正确的清清楚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慈爱还有公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所受到的刑罚让我们得到平安，他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主耶稣基督空坟墓的复活大能，他战胜了罪与死亡的权势，它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更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满身感谢，特别是在主你复活的今天，主我们感谢你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啊，对我们的慈爱以及公义。主也感谢主，因着你自己在世上所经历的苦难，主你也要用你的苦难亲自来安慰我们。主让我们从苦难转成甘甜，让我们生命也展现出奇迹。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我们也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主带领我们走那个永生，带领我们走那个神国的道路，来荣主一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